应军情六处全球征首线人，俄机再入侵北约国。安理会第一万次会议，美国否决加沙停火决议。澳洲驻美大使卢克文批中共是祸首，中共要求驱离台外交官，日本大使当场拒绝。中共前610高官落马后，所办致富遭整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19号，三架俄罗斯战斗机侵犯爱沙尼亚领空长达12分钟，爱沙尼亚正式宣布援引北约第四条。欧盟加速全面禁止俄天然气，应对川普制裁压力。欧盟已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中国公司采取行动。英国军情六处宣布启用寻物信使暗网平台，这个是该机构首次以官方身份透过暗网征求世界各地情资及潜在合作者。俄罗斯米格31战斗机在芬兰湾上空侵犯了北约国爱沙尼亚领空，意大利 F-35 战机紧急出动拦截并将其逼退。随后爱沙尼亚召见俄罗斯外交官提出抗议。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我刚刚同爱沙尼亚首相讨论俄机侵犯事件。北约在东方哨兵行动下的回应迅速而果断。几个钟头后，又有两架俄罗斯战机低空飞越波兰波罗的海钻井平台，侵犯了波兰安全区。泽连斯基说，这个不是意外，而是针对欧洲、北约和西方的系统性俄罗斯运动，需要系统性回应。他呼吁北方联合起来，以压制俄罗斯进一步扩张。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北约启动东方哨兵行动，最终将扩展至其他北约成员国，首先是波罗的海国家、芬兰以及北部地区，直至挪威。立陶宛防长提及10年前，土耳其仅17秒就击落了一架入侵该国的俄苏24战机，之后俄再亦冇侵犯过土耳其边境，呼吁北约应该击落俄罗斯飞机。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我们将以坚定的决心回应每一次挑衅，我们呼吁欧盟领导人迅速准备我们的第19轮制裁方案。19号，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提出第19轮对俄制裁方案时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加快淘汰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时间设定在2027年1月1号。欧盟计划向匈牙利提供5.5亿欧元贷款，逼其执行俄罗斯能源制裁。冯德莱恩表示，这次将全面禁止俄天然气入口。多名外交官透露，方案还扩大对中印实体的贸易限制，封堵技术与资源流动，影响俄军工生产，以回应川普的诉求。川普18号在霍士新闻访谈中说，如果俄国无法出售石油，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和解。而欧盟国家或北公国一直向俄国购买石油，这个并非好事。川普13号在出乎搜索发文曾建议对中国征收50%至100%关税。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9号欧盟提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这个是为向川普展示加大对俄及其支持者经济压力的举措之一。布鲁盖尔智库研究员塔利亚皮特拉说，川普施压已经见效，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赞其为重要一步。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中国突然暂停了对从俄罗斯、伊朗和蒙古入口同列的非官方补贴，咁可能削弱俄罗斯金属的竞争力，取消原因不明。另外，英国安全战略委员会18号报告警告，连接英国与全球的海底电信电缆面临俄罗斯潜在攻击风险。这些电缆承载95%的国际通讯资料，英国连50条，如果遭到破坏，将引发灾难性后果，冲击国家安全、金融体系及基础设施，中断难短期修复。报告点名俄军用无人潜艇及特船侦察北海、大西洋电缆， 则而中共经过代理人来破坏波罗的海及印太电缆，建议严法惩罚与北欧合作北欧守望者系统，部署普罗特斯号补给舰，提升监测。同时，英国军情六处 MI6 突然在 YouTube 官方频道发布影片，呼吁敏感资讯持有者安全系统联系的暗网需要特殊工具匿名加密。MI6 同步发多语指南，包含俄文、波斯文，建议被溯源装置用 VPN 无痕模式，选非敌对国提供者，提供干净联系，比如新邮箱。MI6 借此强化全球网络，应对地缘不稳。另外，俄国营电视台主持人索洛维若夫在节目中以外泄露国防部机密无人机单位鲁比孔总部位置，成为乌军关键情报。自由欧洲电台调查显示，镜头捕捉背景未打马赛克，比乌克兰情报分析师精准定位，确认其位置在莫斯科郊区爱国者公园展览馆内，是国防部军事博物馆兼主题公园。鲁比孔在2024年成立，专责先进无人机研发、训练及前线部署，被视为俄军高效部队，重创乌地面目标及电子战系统。乌克兰专家评其为俄最先进科技部队，威胁乌克兰无人机、雷达及通讯。这个泄密使总部成为乌克兰攻击目标，暴露俄资讯安全疏失。你平日有没有试过食甜品、饭或者面食，总是忍不住想多吃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美国礼拜四18号再度否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要求加沙地带立即无条件永久停火及哈马斯释放人质的决议案，原因是认为决议内容未能谴责哈马斯。这次会议是联合国安理会第10000次会议，就10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的一份涉加沙停火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除了美国之外，其他14个理事国都投下赞成票。美国已多次否决相关决议案。美国资深政策顾问奥塔格斯表示，其他理事国无视美国警告，决议措辞令人无法接受，反而采取表演性质的行动，导致美国不得不否决。这次由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起草的决议案，相较过去版本更强硬巴勒斯坦平民苦难不断加深的处境。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隆则抨击这项决议案无法令人质获释，亦无助于区域安全。即使安理会选择对极端主义视而不见，以色列仍将继续打击哈马斯，保护公民。世界领袖下个礼拜将在联合国大会齐聚一堂，加沙议题会是一大焦点。多个美国主要盟国预计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而18号发生了有趣的一幕， X 平台有网友发出霍氏商业新闻的画面，显示英国首相本来打算在川普访问英国离开后承认巴勒斯坦，结果被记者当着川普的面说，如果你这么强烈的想要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为什么你现在不能够这样做呢？斯几贤严肃地回答，等我明确地讲明一下，哈马斯他们是一个极端组织。话音未落，川普就拍了拍斯几贤首相的膊头说，非常好。资深媒体人旁中评论说，加沙战事爆发近两年以来，这个是美国第6次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所以美国再次反对这项决议亦不令人意外。 就呢次嘅决议嚟睇，决议中冇承认以色列自卫嘅权利，内容中亦冇谴责哈马斯，反而唔恰当嘅将哈马斯有利嘅虚假罪事合理化，并喺安理会广为流传。澳洲人报18号报道，澳洲前总理、现任澳洲驻美大使陆克文公开点名批评中共，称中共是印太地区动荡的祸首，措辞比澳洲现任总理还要强硬。陆克文在华府透过视讯向悉尼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表达睇法，他指出，关于我们在印太地区所面临的动荡，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主要推动因素就是中共在战略、军事和经济上的扩张。陆克文举例，中共海军军舰今年2月绕行澳洲大陆，并在塔斯曼海展开实弹射击，这个就是明显的挑衅。但是中共的威胁反而推动美澳加强联盟，自己对澳英美三边的核潜艇合作很有信心。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女士说，陆克文他是澳洲前总理，现在是驻美大使，在他的身份上应该讲就有一个可以直接表达自己观点的空间，他不用非常去在意澳洲的内部政治对他的牵制。更重要的，川普总统的第二次执政之后几个月，一上来就是通过关税、通过科技脱欧、通过他的军事部署，来压缩中共的全球扩张的空间。咁样另外嘅一个系佢个反恐，佢通过精准嘅军事打击，包括金融封锁、情报合作等等，可以讲系重创咗恐怖主义喺全球嘅网络。咁样显然呢两点对整个世界嘅和平、对所有民主国家嘅安全都系至关重要噶。所以喺呢个影响之下，睇到一啲国际社会嘅主要领导人、一啲国家，佢哋在转变对川普嘅态度。比如而家澳大利亚亦系好典型嘅一个例子。丹麦柏林日报近日报道，中共驻丹麦大使喺今年2月26号参加日本驻丹麦大使举办庆祝天皇生日嘅聚会时，企图驱逐台湾代表离场，在场嘅各国外交人士都亲眼目睹。知情人士表示，王雪峰当时的行为相当无礼，震惊丹麦外交圈。当日台湾驻丹麦代表郑荣俊夫妇出席日本大使馆办的天皇生日酒会，他们发现一直有人和他们拍照，但并没有理会。后来得知是中共驻丹麦大使王雪峰在和他们拍照。郑荣俊接受中央社采访说，王雪峰很生气地去找主办方提出抗议，要求日方驱逐台湾代表，但是遭到日本大使羽山秀树的当场拒绝。王雪峰抗议不成，愤而离去，临走前甚至以手指指向他们夫妇，场面僵硬。根据每日新闻18号报道，日本驻丹麦大使馆回应表示，台北驻丹麦代表处是以经济文化机构名义受邀，过去亦曾获邀参加类似场合。同时日本大使馆强调，作为主权国家，我们有权决定邀请边个。台湾外交部对此表达强烈谴责，批评中共外交官恶意阻挠台湾与他国正常交流，粗暴无礼，完全展现所谓战狼外交的横蛮作风，背离民主社会的文明素养，更凸显出台湾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必要性。王雪峰上任后先是粗暴打压台湾，还对丹麦媒体指手画脚，批评柏林日报、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报告与研究。高本哈根大学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弗斯比指出，中共这样的外交使节可能会使两国冲突的可能性提高。大纪元19号报道，中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高尔岑在官宣被查3个月后，和他关系密切的泰和智库近日被北京官方取缔。高尔岑当年是以中共国安部、政法委和6.10办高官身份创办的这一机构， 和习近平推动的一带一路关系密切，而家遭到整肃，引人关注。北京市民政局在9月12号公布指出，太和智库没有依法登记，却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活动，因此决定取缔。太和智库自2013年成立以来，与中共多个部门及地方政府合作，甚至举办过多场国际论坛和上合组织、巴基斯坦等国交流，同时还和几十家中外机构合作，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布鲁金斯学会和北京大学等。外界怀疑他实际上是服务于中共的对外情报与一带一路。三个月前，高尔岑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被查，他出生在1950年，曾任国安部副部长，2005年起兼任中央610办副主任，长期参与迫害法轮功。评论人士指出，他创办的太和智库很可能亦是中共情报系统的延伸，企图进行国际渗透。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太和智库虽然是以民办的名义创办，但是创办人又是国安高官，所以更像是中共情报系统的外国机构，任务和情报活动密切相关。从太和智库能够邀请联合国前总干事甚至国际学者参与活动，可以看出中共在国际上渗透的规模和严重。观察人士还指出，高尔岑曾负责海外情报与跨国镇压行动，特别针对法轮功，如今他被查，可能与中共内斗的权力斗争有关。有网友说，中共最擅长用完这些党徒之后再铲除，以绝后患。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